最近啊，有一则贻笑大方的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那就是巴西劳动局呢，开始批判起了中国公司比亚迪。在巴西劳动局的说法中呢，在巴西工作的这些中国员工啊，那就是奴隶。这些在巴西比亚迪工地上工作的中国劳工，有时候呢，经常每周工作7天，同时呢，他们大多处于被关押的状态，工人被禁止随意离开宿舍，同时呢，他们的护照也被扣押了。巴西政府呢，把比亚迪的这一行为比作现代奴隶制，而当下已经不是1900年了，现在都已经是2025年了。现在的中国还需要依靠巴西人来保护中国的劳工权益，那真是中国莫大的耻辱。而确实呢，巴西也有资格嘲讽我们。在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呢，中国劳工的工作周时长呢达到了49小时，而巴西劳工的平均每周工作时长呢却仅为39.4小时。每周平均下来呢，比我们少工作一天还多。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这么辛苦呢？中国人这么辛苦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大家好，我是多多方脸。这一期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中国人为什么过得那么辛苦，也说一说为什么我认为中国的苦日子实际上是习近平加上中国传统文化所注定的。首先呢，在开头我虽然只是拿劳动时长举例来说明中国人的辛苦，但是中国人的辛苦呢，并不仅在工作一个问题上。我们从小包括读书在内呢，那基本上是做任何事情都是很辛苦的。而这种辛苦呢，在我看来离不开两个因素，一个呢是习近平的想法，一个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这里呢，先说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当然，对于这种文化造成的苦，我认为呢，这里不应该只是中国，而是整个东亚的文化。其实包括韩、台、中、朝、越5个国家呢，我们都具有比较相同的文化内核。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日本有时候也会被算在这个系列里面。而我们这些东亚国家的人啊，那普遍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辛苦，工作时间都比较长，读书呢也很辛苦。比如，除了中国目前盛行996，日本、韩国呢也一直被过劳死问题所困扰。而从小开始埋头苦读呢，也不仅仅是中国才有的问题，韩国和台湾呢也都存在类似的问题。对于这种辛苦的解释呢，我们一般直观的理解就是东亚文化呢，它导致东亚人呢比较能吃苦。而对于为什么东亚人特别能吃苦，解释也有很多。有的人说呢，是因为东亚长期以来的皇权政治让人呢奴性比较大；也有人说呢，是因为东亚的儒家文化，它培养了东亚人的吃苦耐劳精神，等等等等。但是在这一系列理论中呢，我认为知名社会学家霍夫斯泰德的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呢，对于东亚人的文化特性解释的是最清楚的。霍夫斯泰德呢认为，在东亚的文化传统中具有一种长期主义的导向，也就是在东亚文化中长期强调先吃苦后享福，要为长久的幸福做出努力。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为东亚人都喜欢延迟享受，而这个坚持长期主义就使得东亚人普遍比较能吃苦。而与之相对的则是欧美流行的及时享乐主义。在霍夫斯泰德的调查中，在长期主义这项得分上，韩国人的得分是100分，台湾人的得分是93分，日本人的得分为88分，而中国人的得分则为87分。至于上面说到的巴西，它的得分只有44分，而美国的得分更低，只有26分。这种长期主义呢，使得整个东亚文化圈普遍更加愿意从事高强度的工作。但是，东亚文化以及其衍生出来的长期主义并非是中国人工作时间长、生活辛苦的唯一原因。因为就目前来看呢，日本、韩国、台湾的工作时长其实也还好。韩国的工作时长现在只有1900小时每年，台湾的工作时长呢在2000小时每年，日本则更低，已经低至了1600小时。虽然这些国家呢对比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可能看起来呢还是偏高，但是呢远没有中国现在这么离谱。中国人现在年工作时长大概在2450小时。那么中国又和这些国家有什么区别呢？这里面我们又要讲到另一个重点，那就是习近平个人的影响。如果反观历史啊，我总说日本、韩国、台湾的历史，尤其是韩国和台湾的历史，那就是先进一个版本的中国。他们在上一个版本中也有过工作时长很长的时期。日本的工作时长巅峰是在20世纪的70至80年代。当时日本人的年平均工作时长来到了2200个小时，而韩国的工作时长巅峰则在1980年代之后，那个时候的韩国人工作时长呢达到了2500小时一年，和中国当前是类似的。 而台湾的工作时长巅峰同样是在1980年代，当时台湾的工作时长呢维持在了2300小时至2400小时一年，也和中国目前差不多。但是当他们达到这个巅峰之后，工作时长就开始持续下降了。那么为什么这两个国家会在巅峰期之后就出现下降呢？但是中国却没有呢？是因为中国的发展时机还未到吗？那其实呢，这边我们就要复看一下他们下降的历史背景。如果我们复看韩台的历史，我们能发现他们两个国家的工作时长巅峰都是在1980年至1990年间。这时候两个国家的时代背景是什么呢？其实也是类似的，那就是这时候的韩台呢都已经达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巅峰，并且准备迈入发达国家了。当然这背后也代表着一种经济模式的发展巅峰，那就是人矿经济。中韩台三个国家其实早期发家的过程都是类似的，都是利用成为世界代工厂进行快速的发展。而之所以中韩台三个国家能成为世界的代工厂，很大一部分原因呢也是因为东亚的长期主义带来的内卷精神。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为什么成为世界代工厂是中国在内的一些东亚国家，而不是一些拉美国家？那是因为拉美国家的人啊才不愿意和你天天996的干，而如果他们不愿意996，那么人矿效率显然就是不行的，那这些国际资本自然不愿意去这些国家进行生产。但是呢，因为韩台发展比我们早，所以他们到了1980年至1990年间就已经达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巅峰，也就意味着这种人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发展中国家巅峰之后，再进一步就要成为发达国家了。而想要成为一个发达国家，那很显然不能再依靠卷廉价劳动力了，而是需要依靠科技创新了。这个时候呢，韩台确实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意识到再让员工无限的工作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了。他们呢，随即都开始进行了转型，开始降低劳动时长，开始不再依靠廉价劳动力，通过比拼人矿的工作强度来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了。开始转而追求提高劳动者待遇，提高人民福利，希望呢通过建立完善的市场，依靠市场推动科技发展来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当然在这个阶段呢，韩台也都开始了自己的民主化转型。而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其实中国出现劳动时长下降的时间节点呢也应该到了，因为中国在2018年前后就已经达到了发展中国家巅峰的状态，也需要向发达国家迈进了。那就意味着中国这个时候再卷人矿的工作强度也已经没有意义了，也需要开始进行转型。但这种转型很显然并没有在中国出现，在2018年后中国的工作时长反而出现了逆风的增长。而之所以走向不同的道路，我认为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习近平。在习近平的一套错误认知下，在习近平的错误经济学思想下，中国走向了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当然对于习近平的认知问题，我这里要和大家道个歉。以前呢，我在聊习近平的时候，我都尽量避免把他称为一个小学生。虽然我知道他是小学毕业的，并且是通过工农兵选拔直读的清华，然后又水了个博士，政治学历比较低，但是我一直认为虽然习近平没有正儿八经读过书，但是他身边肯定是不缺乏高级知识分子的，也就是技术官僚的。而这堆技术官僚高级知识分子围在他身边，习近平呢，那起码有一些基础的经济学常识，一些韩台的发展模式他至少也是能够了解的。但是很可怕的是，可能事实并非如此。在华尔街日报最近的一篇采访中披露，习近平的文化水平啊低到他甚至都不清楚通缩的危害。根据华尔街日报所述，接近中共高层的人士透露，习近平啊曾经向他们的顾问询问过，通缩有什么不好的？难道大家不喜欢物价低吗？而且更可怕的是，基于这样的认知，使得通缩问题在中国的决策圈直接成为了禁忌话题。从这段华尔街日报的听狂里就可以看出，习近平作为中国经济的掌舵人，他是缺乏基本的经济学常识的。当然不是说普通人都要知道通缩的危害是什么，但是习近平他作为中国的一把手，对这方面的知识还出现这样大的欠缺，那实在是让人十分震惊的。其实有时候缺乏常识并不可怕，即使他是国家最高领导人，但是习近平在缺乏常识之外，他有一套自己的意识形态。他本身的意识形态呢，是一种东亚文化或者说儒家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混合的一种形态。习近平在这套形态里面，他坚定地认为生产决定一切，而忽略需求的作用。所以在习近平的认知里，只要把生产提高，就能解决一切的经济问题。并且因为信奉马克思主义，习近平还认可政府计划的重要性，坚信资本都是邪恶无序的，认为科技创新不能依靠市场经济下的消费来推动， 而需要依靠政府的引导。在这套逻辑内核下，其对于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方法，让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的方法，就变成了通过国家政府大力扶持高科技产业进行生产力的提高，以此来迈过中等收入陷阱。而在这一套逻辑下，那么中国人的生活就一定会更苦。当然有人可能不太理解习近平搞的这一套和我们的生活艰苦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这背后的逻辑其实是这样的，对于一个政府来说，钱那是有限的，这笔钱呢，要不然是刺激消费，要不然就是刺激生产。而这种通缩的大背景下，持续刺激生产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首先自然是消费的降低和产品的过剩，而消费和产品的过剩则会导致企业东西不好卖。可是这个时候呢，中央还要继续刺激生产，还要引导这些企业源源不断的生产产品，那么这些企业的利润呢，一定会被进一步压缩。这个时候呢，企业面对低利润，就只能进一步压榨员工，让员工收入更低，工作时长更长，来保住利润。而员工工作时长更长，员工收入更低，那不就是百姓过得更苦吗？他这一套搞下来，会让人民生活变得更苦，其实习近平是能认识到，并且这种更苦在习近平眼里也成为了必要的代价，甚至可以说在他眼里都成为了中国优势。大明王朝里的那一句再苦一苦百姓，现在已经具象在中国老百姓身上了。当然这也不是我瞎说，在早先金融时报的一篇报道中就提到了现代中央技术官僚和政治委员对于特朗普 60% 关税之间有过激烈的辩论，而其中政治局委员就说过，我们之前能打败他们，以后还能打败他们，而之所以能打败他们，是因为我们能吃苦，而娇惯的美国人不能。在这一套思想的夹杂下，就让习近平陷入一个非常癫狂的状态，也让中国的经济开始支离破碎。巨大的生产端刺激没有带来经济发展，带来的只有无尽的产能过剩。并且习近平的这种思想在今年还在延续。根据路透社披露的消息，在2025年中国计划进一步发行破纪录的3万亿债券。而这个债券呢，主要用途还是在扶持所谓的高新产业，以及扶持所谓的企业更换设备，也就是刺激生产。看到习近平的这个政策，只能说苦日子还在后头。当然其实如果只是吃苦，大家是并不怕的。过去胡温时期他苦不苦呢？那也苦。那个时候中国的劳工权益呢也没有多好。但是过去呢，其实大家抱怨的并不多，主要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大家是一边吃苦一边赚钱的。一边吃苦呢，一边看着他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一边看着自己的资产呢一点点增长起来。同样的问题呢，其实也存在高考上。大家是不是不能接受中国读书那么累呢？当然对于中国的高考制度呢，那抱怨也是由来已久了。但是大家在过去还是能接受的，因为一定程度上确实高考能够改变中国普通人的命运。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是我吃了很多苦，天天996，但是我的财富没有增长，我个人也没有晋升的空间。现在是我寒窗苦读数十载，结果读出来跟没读没啥区别，我寒窗苦读的努力全都白费了。东亚文化下的中国人并不是不能接受吃苦，能吃苦呢本来就是中国人的特性之一，而是接受不了吃苦之后苦就白吃了，甚至越吃苦生活越差。这也是为什么我说中国人的苦是习近平加上传统文化共同造就的，而没有说是共产党加上传统文化造就的。因为如果从历史的角度上来看，胡温时期的苦呢，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它是有好处的，因为那个时候吃吃苦大家都是能赚钱的，吃苦呢也能为中国的经济带来发展的动力。同样的时期呢，韩潭也都经历过，那个时候的苦呢，因为伴随着巨大的财富增长同时到来，所以未必呢能真正定义为苦。但是当下就不同了，当下就属于纯粹吃苦了，属于一种没苦硬吃了。其实习近平的根本问题在于，中国现在到了这个阶段，已经不再是那个需要比拼谁更能吃苦的阶段了，而是到了需要比拼科技创新的阶段了。但是很显然习近平并没有意识到到底怎么样才能带来科技创新，他还是希望通过让人民吃苦带来科技创新，通过让人民吃苦带来经济发展，这就已经属于人为创造苦难了。但是没办法，谁叫我们遇到了一个习主席呢？现在看下来呢，习主席这是要一条路走到黑了，而我们想要终结苦难的唯一方式似乎呢也只能是终结习近平的统治了。其实我相信呢，习近平统治被终结呢，这一天迟早会到来的，只是希望呢，这一天早点到来。不要等着习近平把中国经济搞垮，天天开倒车，把中国倒车成一个中等水平的发展中国家，才把习近平搞下去。 到那个时候啊，中国还要再走一遍改革开放，再走一遍依靠人矿经济、依靠吃苦精神来达到发展中国家巅峰水平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就如我上面所述，我们过去20年一直在走，这个过程呢也很辛苦很艰苦，这大家都清楚，肯定也没人希望再走一遍。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多多方脸，希望多多点赞支持我的视频，这样可以增加 YouTube 推荐我的权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